刚好去年受洗，那你其实他写见证很辛苦，因为一开始是完全想不出来，然后所以他就觉得他是不是不要受洗，所以我那时候我好紧张，我想说啊，你要决定要受洗，然后你跟我说因为见证想不出来再考虑，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坐下来 calm down，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来想一想，你这一生，他现在快13岁而已，这一生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很奇妙，所以他就告诉我了那三件事。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好像离我们很远，可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离上帝很远。所以当你觉得离上帝很远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就是你坐下来，你数算看看你生命中经历过什么，你会看见上帝一路都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他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你知道我女儿好不容易写完，她全部都是英文，他其实平常讲话都是英文，然后呢 Google Translate 变成很奇怪的中文，然后妈妈我就帮他一个字一个字改好，以后还要改成注音符号，因为他不会看，所以他只好用 b u b b i 比较慢慢拼出来。所以好不好可以再给以月一个掌声，很辛苦很不容易，这样好。好，那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让我们能够一起聚集来学习聆听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的圣，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要你来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这就是我们那天受洗，我女儿受洗，我们全家很开心。然后 OK，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全家福。那南方人物周刊呢就曾经做过一个 survey， 这边好，他说呢他们也找了200个知名的董事长总裁来做一个调查，所以呢他杂志就问他们说，请问你们这些标准的成功人士，你觉得成功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当然会想啊，当然就是很有钱，越来越有钱，最好是太多钱，或者是跨国的大企业都好。结果你猜他们回答什么？我们发现有82%的企业家觉得成功的标准是家庭的幸福。然后呢我们就说，哎呀你们那么有钱，当然什么都有了，你就哎呀家庭好了。可是没有，当他们再继续问，如果你只能从家庭和事业二选一的情况下，你会选择什么？就他们发现高达86%的企业家都觉得家庭比事业更重要。好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特别是现在很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原生家庭其实大大的影响我们的一生。但是虽然很重要，但是好的家庭关系好不容不容易经营呢、啊？觉得容易的举手。还好，如果有人举手，今天就可以请他上来分享。可惜没有。But anyway， 我们都知道其实很难。然后我这一次就看到一个调查，他们在北京市就做了一个调查，他们针对30几个学校的中学生，有3000多位，问他们说你对你父母的态度，结果他们发现，超过一半以上的父母都极度的痛恨或反感自己的父母，只有5%觉得可以说他们喜欢自己的父母。然后看到这个 survey 的时候，我刚好在今年1月，然后刚好在人在飞机上，然后我就想太紧张了，我赶快拍拍我旁边的 teenager， 他不让我说他是谁，我就赶快拍拍他，孩子你赶快看一下，你告诉我你选哪一个，然后看一下，他就说5、哦、我就说一下子不敢相信，我就跟他说我翻译成英文，我再讲一次好不好，你再看一下 5。 你知道我一听到就说我整个心花怒放，我就马上 message 给我老公，我老公在家里，亲爱的如果飞机怎么样你也不要担心，因为我已经死而无憾。那是我很大的心声，因为我看到这个表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在正常情况下，除了一些极端啊或病态的例子，所有一般正常的父母都是恨不得摘下天上的星星给自己的孩子，他们很努力的爱孩子，很努力的取悦孩子。可是看到这你发现有没有关系是怎么样，有因为这样很 close 吗？没有耶，关系很疏远，甚至到恨的地步。那孩子一样，他们觉得感受不到父母的爱，甚至觉得父母爱事业、爱别人、爱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爱家里的车子 even 都爱过比爱自己还要多。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想真的是好好可以想一想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实际上是怎么样。那除了这样子，我们还这一次呢我就到台湾，然后就遇到一个负责在台湾推广器官捐赠的一个牧师， 然后因为他的工作，所以他需要常常去那种临终的那个病人的旁边。然后呢，他就会习惯去问那些临终的病人，如果你的人生有遗憾，假设你还有，请问你的遗憾是什么？因为这些你知道，人家人之将尽，其言也善，所以就问他们，你的遗憾是什么？然后呢，他说他从来没有一个临终的病人跟他讲，我的遗憾就是我钱还不够多，我房子少了一栋，或者是我的学位拿得不够。他说他如果真的遇到有人有遗憾，大部分都提到他们失败的家人关系，还有来不及对他的家人说出口的话。所以我们就发现，为什么明明是应该很亲近的家人，可是却没有办法亲近，甚至成为伤害的人，而且到后来你连想到你的家人你都会心痛。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一起学习，来，我们来一起来读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好吗？我们一起来看哪、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马拉基书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节经文就是旧约的最后两句话，所以你就看到我们整个旧约圣经总结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是背离的。父亲父母应该爱自己的子女，但是没有，儿女应该尊重孝敬自己的父母亲，但是也没有。整个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类是任意妄为，而且偏行己路。所以我们最早期我们就看到谁，该隐就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然后呢雅各欺骗自己的哥哥，所以以至于以扫要追杀自己的弟弟。我们也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怎么样，把约瑟给卖掉，只是因为嫉妒他。然后我们看到更糟，暗嫩怎么样欺负强暴自己的妹妹，然后最后亚撒楼就杀掉暗嫩，而且杀完他还要去追杀自己的爸爸大卫。所以你就发现等等等等等，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太多不好的例子。那我们这段时间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最近在讲旧约概论，所以有一个考试叫做旧约速读，所以我们就学生就要很快速详细的阅读旧约。然后你在读读读，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请问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伤害自己的家人呢？其实不只是圣经，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家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我们常常对话是这样，我那天讲是我老公被我吓一跳，你为什么不肯听我说呢？我练习给他，你为什么都不帮忙呢？你为什么都不愿意做呢？你为什么我讲你都不听呢？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呢？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那我曾经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我还说你怎么那么残忍伤害我呢，好像眼纹一片还咬着一个布，你怎么能呢？所以我们常常发现跟家人的相处是怎么听了也不懂，懂了也不肯改呢，为什么呢？所以你就发现这样的家人的关系让我们其实常常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然后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很受伤，我觉得很生气，我觉得你不尊重我，我觉得你完全摸不到我心，我觉得被伤害了。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回应我们的家人呢？当然也是只能发泄我们的怒气还有沮丧。以前我老公很喜欢玩 game， 然后那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陪我呢？为什么你不能停呢？然后我觉得很受伤。可是我老公呢，他觉得你为什么要管我呢？我现在几岁了 ？Do you mind？ 为什么要管我呢？你为什么也不尊重我呢？所以我们的关系明明是应该最亲近的家人，可是却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伤害。为什么我会落入这样的光景呢？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选择不听上帝的话，人类就已经落到一个局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
对
蛇
说，
我
又
要叫
你
和
女
人彼此为仇，
你
的
后
裔和
女
人
的
后裔
也
彼此为仇。
所以从这边人类的开始，我们就看到什么开始了？战争开始了。我们看见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从创世纪一直打到启示录。那你知道女人的后裔是谁吗？是我们全人类，全人类。那蛇的后裔是谁？是魔鬼属魔鬼的，也就是当人类犯罪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人的家庭。然后当这样的罪进入的时候，生命的律变成战争的律，人与人之间开始怎么样？关系扭曲而且毁坏。所以我们就看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所以你知道人类的第一个凶杀案发生在哪里吗？在亚当家。他的大儿子，亚当的大儿子该隐就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为什么呢？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不可向该隐，
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
他
的
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所以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隐就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所以你说，哎，为什么圣经没有讲为什么该隐是属那恶者的呢？啊，我们来一起来读罗马书。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
就
做
谁
的
奴
仆
吗？
或做罪
的
奴
仆
以至于死，
或
做顺命
的
奴仆以致成义。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选择听从谁，顺服谁，我们就是谁的奴仆，谁的人。所以如果我们选择，当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就是上帝的人；当我们听魔鬼的话，我们就变成魔鬼的人。所以当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整个人类在罪的权势下，我们成为了罪的奴仆。什么叫罪的奴仆呢？其实你看这照片很奇怪，罪明明就是坏的，他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结果在这个家他怎么样，大摇大摆舒舒服服的瘫坐在摇椅上。为什么呢？因为主人被绑住了，主人没有办法，无能为力，只能罪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所以保罗很清楚，他就告诉我们，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
我
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一起来读，立志
行
善由
得
我，
只
是
行
出
来
由
不
得
我，
故此
我所
愿意
的善
我
反不
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其实真的，你扪心自问，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恶我倒去做。我前两天跟我老公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其实以前他玩 game 的时候，他很就是这样的情形，他明明知道 game 不好，他知道他有好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可是他没有办法不玩。Come on， 我觉得我们是选择去玩，对不对？但是到后来你发现我没有办法不玩，我不玩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无聊哦，很闷哦。我就好像我们看手机，我都不去看，我就觉得好无聊好闷哦。到最后其实那个叫什么，像被绑住一样，也就是你不得不去，明明知道不要，可是你不得不去。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家人关系非常的困难，因为在我来讲，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一直玩，我觉得他就是要伤害我，觉得他就是故意不听。所以呢，其实重点是什么？因为我忘记了我们都是罪人。那怎么办呢？我们和家人其实都不完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会彼此伤害，不管你愿不愿意，很奇怪，就是很容易彼此伤害，但我们无能为力，而且其实我们很痛苦，却常常发现根本找不到出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试试看，尽量试不同的方法试试看，特别是父母尽量想一些办法试试看吧，可是你会发现好奇怪，有时候不但试了没有什么效果，对方很冷漠，甚至有时候还带来相反的效果。那有一些人他就想，没关系吧，我原生家庭那么烂，我未来的家庭给他弄得好一点就好。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他那时候他觉得他的原生家庭非常的冷漠，所以他就决定他以后一定要结婚，而且他结婚了一定要把家庭弄得很温暖。然后后来他就遇到一个很好的男孩子，然后就结婚，然后生了一男一女，很幸福。可是我上次回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没有想到我过去家庭的冷漠和疏远现在也带来我未来的家庭，我新的家庭也是冷漠和疏远。其实他不愿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就发现他不知道解决他原来家庭的问题，他还有新的家庭的问题要解决。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感谢神，真的很棒，上帝知道。那我们一起看这个经文，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悔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也就是审判来临之前，神要差遣以利亚。以利亚是谁呢？是施洗约翰，他是耶稣来之前的先锋。以利亚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知道你们并没有好好爱你的家人，你们其实也在伤害你的家人，即使你都觉得好像都是他们的错，我没有问题，但是不是，那不是事实。然后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那个，因我们并不是，来我们一起读，因我们并
不是
与属
血
气
的
征
战，
乃
是
与那些
执政
的、
掌权的、管辖
着
幽暗世界的以及
天空
属灵气
的
恶魔征战。
我们需要知道，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常常陷在他们外面的行为，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愤怒。我们常常忘记，其实那个背后有一个势力，有我们罪的问题，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常常忘记，以致我们看到家人，我们就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我们的家人，以至于父亲的心可以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可以转向这地， 父亲，以至于我们不会在那个咒诅的当中。我跟我老公交往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很喜欢玩 game， 但是我想没关系，结婚以后应该会好一点，因为真爱就是无敌。结果结婚以后他没好一点，完全没有。然后我就发现我受不了了，我就跟他说 ：“Please， 你为什么要一直玩 game？ 你知道他是从早上上班之前，哦，先开一下电脑，我只是要检查一个东西，我只要看 email， 看公司有没有寄来。我想，公司不就自己开的吗？公司有没有寄 email？ 你自己寄给你自己。But anyway， 他摸一下电脑以后，他就开始盯在那边看，看到哦，来不及了，我赶快上班。老婆，我爱你，亲亲拜拜，走了。他就上班，回到家好累好累，我休息一下就好，我再看一下公司有没有寄 email 来，我再开一下我的 email。”然后呢，摸一下电脑，就一直玩 game， 玩到吃晚餐。吃完晚餐，连理由都不必找了，我要休息。然后就一直打 game， 打到晚上睡觉前。这段小孩子不应该听，我家小孩耳朵应该感觉爸爸很优秀 ，OK？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会说 ，Please， 好不好？帮忙做一些事情好吗？他就会说什么，等一下，然后就让我等到天老地荒。等好久都不做，最后我只好自己去做。然后有时候他会好不错，还回答我，他会告诉我说：“亲爱的，我最近工作压力真的很大，我已经累一整天了，好不好 ？Just leave me alone， 当我不存在。”我就想，你不存在，我不存在，我们干嘛结婚呢？两个不存在，那请问碗要谁洗？碗存在啊，家事存在，垃圾要存在啊，很多家事都存在啊，你不存在，那不就是我自己要去用吗？所以我那时候完全不理解，但是好奇怪，不管跟他怎么吵架。都没有用，哎，完全没有用。而且有时候你知道，有些人被逼急了，比人家还凶，他会很凶的跟我说：“嘿，我已经努力赚钱工作，辛苦养家了，我钱都给你了，我 put food on the table 了，你可不可以不要不尊重我，一直跟我吵？”哇，你想想看，我那时候真的好难过。后来我就想，没关系，反正我们会生孩子嘛，孩子生出来以后应该会好一点，又做爸爸了，比较有责任感呢。结果有没有比较好？完全没有，因为他现在新的理由来了，亲爱的，孩子生出来了，我压力更大，我负担更重，我更需要打 game 来抒发我的压力。你想想看，我那时候什么感觉？我那时候真的，我就会想，算了吧，我就离开吧，我就 leave you alone forever 好了。但是真的好感谢神，我跟你讲，真的是这个经文救我，上帝让我清楚地看到，其实我的敌人不应该是我的老公。我不应该一直盯着他外面的行为，觉得他为什么要伤害我。我的敌人其实是背后捆绑他那个恶魔，是那个罪，是那一个权势。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好，老娘不看你了。我会开始祷告，因为我越看他行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爱他。我说，上帝，求你帮助我，你开我的眼睛，你让我看见我真正的敌人是谁。你对我说话，你来帮助我，你来释放他。我跟你讲，我真的真的祷告半年以后，有一天，我那时候是生第一个老大，我带他回去探亲回来，我想完蛋，我老公应该打 game 打到坏掉了。结果一开门，他跟我说：“哈，打 game 我不玩呐、啊。”我说 ：“Are you kidding me？ 怎么可能不玩？你那是整整超过15年的坏习惯呢！”哇，爽，讲得很爽快的。他就说：“我真的不玩了，因为我不想玩了，你知道吗？从 Robert 跟我说的那一天到今天。”他已经完完全全那一刻开始就像这样子脱离了打 game 的那个瘾头，所以好不好？我们上帝真的很棒，所以我们才会再生老二和老三，要不然就老大就拜拜了。所以呢，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人的方法，一直不要再去盯你家人的行为，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上帝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敌人是谁，以至于我们怎么样不会失去对我们家人的爱。因为耶稣来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神与人和好，所以待会那我老公就坐在这边，所以待会呢聚会结束，这个活生生的奇迹欢迎大家就可以靠近来看一下，但是请不要摸，因为它是我的。好，我们来继续看。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箴言，来我们一起读：
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
好，我们也用英文来读，请。
Through wisdom is a house built, and by understanding it is established. And by knowledge shall the chambers be filled with all precious and pleasant riches.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好关系，家庭关系的建立需要 wisdom,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好，我们看 wisdom. 一个家庭的根基是 wisdom. 那这个 wisdom 是从哪里来？不是从学来的，不是你随便外面听听来的。这个 wisdom 是从讲上帝来的，也就是当你愿意敬畏他，而且遵守他诫命的时候，这个智慧就会来。也就是我们要让上帝成为我们真正的一家之主，不是你，也不是我，更不是我们的小孩。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去分辨我们做的上帝喜悦不喜悦，选择正确的事。那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呢，最不希望的就是我的孩子虽然在教会长大，可是却不认识神，这是基督徒父母最不希望。但是圣经中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那是谁呢？就是祭司以利。那这个祭司以利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以利的父家，也就是整个的利未支派来服侍神，而且上帝把以色列人的祭物给了他们，所以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典。可是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什么？是恶人，他们不认识神。恶人的原文其实就是撒旦之子，也就是表示他们非常非常的坏，坏到极处。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在教会耶，怎么会坏到极处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理由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
我
所吩
咐
现在
我
居
所
的
祭
物，
你
们
为
何践
踏？
尊重
你
的
儿
子过
于
尊
重
我，因为
尊
重我
的，
我
必
重看
他；
藐
视我
的，
他
必
被
轻
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关键，为什么他儿子是恶人？那就是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胜过尊重他的上帝。那我们知道心理学家现在都提到，孩子们的学习其实是观察和模仿自己的父母，所以我们父母的身教就很重要。那我小时候呢，我常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爸就跪在客厅读经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你要跪着啊？而且我们家那是那种铺的木头地板垫高的，你为什么要跪着读嘞？为什么不坐着很舒服呢？那我爸就告诉我说，如果他不跪着他会睡着。其实我爸工作非常的忙，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所以他的工作是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9点。然后呢，如果他要找时间好好灵修成根，他只能早上5点起床。但因为太早了，他很怕很累，所以他只好跪着看圣经，以至于他不会睡着。你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不认识上帝，我离上帝很远。可是我常常会想到我爸跪在那边读圣经的样子，所以我一直不敢离上帝太远。因为我真的真的相信能够让我爸爸这样子用力的信仰，用力的敬拜的神一定是真的，然后就是那样子的看见，那样的榜样让我回来教会。然后当然我也是因为看到我父母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我才更坚定我自己的信仰。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学习把上帝放在我们的生命的第一位，而且敬畏他，以至于我们能够生下虔诚的后裔。好，第三个是 understanding，也就是要有良好的判断和了解。我们需要花时间 come on， 花时间去了解我们的家人。那我们常常是怎么样？人在然后心不在。那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手机。大家想不出来，我以为都会。那天就看到这一个然后就澳洲一个餐厅，就是如果你把你们全家的手机交出来锁起来，我就给你 10% discount。 所以我们看这个爸爸怎么样，赞 10%。 那小孩就哦 man， 我不知道跟我爸妈说什么好闷。所以呢，有一天前几年了，我跟我女儿就在说，你把事情做完你再出去玩。我女儿就很生气，她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别人家一样，父母都不管自己的孩子呢？然后我就想，哈哈哈哈，你知道爸爸父母其实跟孩子一样最讨厌被拿来比较。我就跟她说，因为每个家都不一样嘛，所以我就卷起袖子，我想要好好反驳我的女儿，反驳我的女儿。结果我还没有开口，我家旁边的老大就说，Joel, come on, 我们家已经够好了。哇，我和我老公就哇 OK。 你知道 again， 父母也跟孩子一样很少被孩子夸奖的，所以我跟他就想说，我就跟我老公想说，赶快我们耳朵张大一点，我们洗耳恭听，希望他越讲越长越好。然后他就说，然后我女儿就说，为什么我们家哪里好？我儿子就说，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吃晚餐。然后就讲完了。然后我和我先生就想，哈，一起吃晚餐，为什么不是我的爸爸很开明，我的妈妈很温柔，我们家庭真可爱这一种的？怎么会只是一起吃晚餐呢？这样就可以家庭很好哎，会不会太 easy？ Anyway， 很 low 啦，我觉得。但是你知道，他就告诉我，其实他的学校他是念金高中，所以很多华人学生，他们3/4的孩子都是自己一个人吃晚餐。为什么？因为家人都很忙，所以大家都各自吃饭。 一整天见不到几次，讲不了什么话，非常的关系冷淡。所以那时候我才发觉，原来陪自己的孩子，陪自己的家人真的很重要，比做开明的爸爸、温柔的妈妈还重要。其实没有，两个都在一起。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在身边，好不好？你多用心陪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就手机、电脑丢出去就可以了，收起来就好。在他们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被看重。那如果你的家人在国外呢，那你就可以常常电话简讯，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你的心里很重要。但是我们常常都是相反的，家人在旁边手机拿出来，家人在远方手机抽起来不联络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要怎么样用心来陪我们的家人。另外一个，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事都
不
可
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我们在和家人相处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家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容易看到家人对不起我们，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生气、很委屈，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爱我们的家人。但是圣经却刚好讲相反呢，圣经要我们看什么？看我。要常常觉得我亏欠我的家人，常常要提醒自己我爱我的家人还不够。你说怎么可能做到啊？答案就是你要多看你家人的好，你要去看他们曾经为你的付出。我生我们家老大的时候，因为是新手妈妈第一个嘛哈，所以我们家老大又很难带，就是他。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很难带，我就叫 Robert 读圣经给他听，看会不会好一点。那一个是爱玩 game， 一个是很难带，刚好就一对读圣经好不好？但是我跟你讲，那时候我整天跟他关在家里，我就产后忧郁症。然后呢，产后忧郁症又很惨，就是我都不要带他出去，我也不让人家来看我，因为我带他我很害怕。然后呢，他哭我也哭，有时候我还哭得比他更大声，因为这样啊，我就听不见他哭了。所以很烂的方法，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这样，非常的忧郁。然后那时候我老公要上班，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妹妹住在我家隔壁，可是因为他们很忙，他们也不帮我，他们也很少帮我，所以我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带孩子。然后带一带，我就越想我越可怜，都没有人帮我，没有人爱我，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哇哇哭。所以那时候好痛苦。然后我甚至到后来，我对我家人有一种愤怒，为什么你们都不帮我呢？你们没有看到我的需要吗？为什么不帮我呢？感谢神，我那时候就知道讲这种东西没有用，跟老师老公讲，老公就去打 game， 跟其他人讲会伤到他们。所以我就跟上帝讲，我说上帝，我真的很难过，你看都没有人爱我，天地之悠悠只有我一个，还有一个哇哇哭的 baby。 我说真的没有办法，求你来帮助我。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上帝忽然让我想起来一件事，那就是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都会回台湾过暑假。有一次我回去过暑假，回来要准备坐飞机来澳洲的时候，我妈忽然不见，然后呢就想奇怪怎么不见，然后等到我要上车之前，我妈才赶快跑过来，手上拿了一堆的布丁。那你知道台湾的统一布丁很好吃，所以呢那时候很多口味，现在只有一个鸡蛋，但是那时候很多口味，所以我妈到处去附近的超市帮我把所有的统一布丁的口味买齐了，就为了让我在飞机上之前把所有的布丁都吞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爱我， but anyway， 我那时候觉得是爱我。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在我很忧郁、很沮丧，我觉得没人爱我的时候，上帝却让我看见我的家人真的爱我。只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点，他们不是照我希望的来爱我。而有时候你也会这样子，你会觉得为什么家人都不爱你？你在自我伤害的时候，麻烦你往上看。你说上帝让我看见，我跟你讲，他绝对绝对会启示你，他绝对会让你看见你的家人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一些让你感动的时候。你需要去一样坐下来去数算。所以你才有办法重新恢复，你才能重新去爱你的家人。当然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爱不够，可是上帝说什么？他就是那爱的源头，你要向他来求，你跟他求说，上帝我爱不够，你帮助我，他就一定能够帮助你。因为这就是神希望透过我们能够把祝福来领到我们的家。那最后一个就是知识 knowledge， 我们需要谦卑的学习。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都会觉得我们需要学，我们需要拿 certificate， 但是我们却常常觉得男大就当婚，女大就当嫁，结婚以后爸爸就先生就自然会做先生，太太就会自然做太太，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要不然离婚率就不会这么高了。然后呢，等到生了孩子以后，爸爸就自动会当妈，爸爸妈妈就自动会当妈妈，是这样吗？也不是，因为你看那些憔悴的爸妈，哦，好感动，一个憔悴的爸妈来， 乔治看那些乔治爸妈那天，我那天看到不知道哪一个弟兄，哇，那个黑眼圈好大一个。他说我们家女儿都在哭，都不睡觉，我就搞成这样子。而且发现很难，不是天生就会了。然后呢，我们结婚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先天不足，然后又后天失调，后天失调。我们结婚之前，我们就会想，没问题，真爱就是无敌，所有的困难我都可以克服。结果发现，光是要克服枕边人就很难。然后呢，别人的孩子呢都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乖巧，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我的孩子就特别的麻烦，特别的难带。所以其实这是需要学的，而且是一辈子去学，因为我们人会变的，我们的身体会老，我们的孩子会长大，都会变的。我们需要去学，而且特别是教会有许多安排的课程可以帮助我们，还有包括很多属灵长辈的分享，你都发现可以学到很多。尤其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的道理太多了，非常太多世界的道理。然后你说常常看 news 的话，你会发现哇，好乱哦，而且似是而非，混淆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孩子是我们的什么骨肉，但是你知道圣经里头谁才是我们的骨肉啊？是我们的配偶哎，哦，那我隔壁那个哎。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亚当，这是他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亚当看到夏娃第一句话，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骨肉是谁？是你的配偶。所以换句话，配偶，我们夫妻的关系才是亲子关系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爱你的太太，好好爱你的先生，以至于你的孩子就怎么样，就是在好好爱你的孩子。但是通常爱自己的配偶都比爱自己的孩子还要难，所以我们才需要学，我们才需要办，我们才需要小组，我们才需要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学怎么样做对的选择，做好的爸爸，好的妈妈，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好的小孩。对，很感谢神，好不好？那我们就一起来长存谦卑的心来学，而且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的外公呢是一个很权威的爸爸，然后在那个很古老的年代，因为叫什么父权至上，所以我的外公是很东门的，很那个的人。然后我妈妈呢，因为是女儿，而且她是中间的孩子，所以她常常都被忽略。然后通常呢，就是如果有肉呢，就是我妈妈的兄弟来吃；可是有家事呢，那是我妈妈的姐妹们来做。所以我妈长期就一直被忽略。那以前那个时代，因为没有热水器，所以我妈妈需要去一个亲戚家煮热水，让大家来洗澡。但是有一天，当他在煮热水，因为第二天要考试，他在 study 的时候，等了好久没有人来洗澡，他就一直温那个水，一直温，但是没有人来洗澡。他想，很晚了，他就先回家。结果你知道他回家的时候，我外公一看到他，马上啪给我妈妈一个很用力的一巴掌。他说：“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啊？为什么？因为我外公的妹妹中风，所以我外公赶着去医院。可是因为家里没有人，所以他不能走。所以他一看到我妈回来，他忍不住就打了我妈妈。那你知道我妈妈一直以来都被忽略，然后这时候他又被错待，他没有做错 ，Come on， 他是去读书哎，他是去做家事，他在等家人呢，他一直在温水哎。可是我外公居然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他一巴掌。那时候我妈妈已经蛮大，她是国中了，所以她记得很深。她那时候她感觉心都碎掉了。所以他从那一刻开始，我妈妈就一直在逃避我的外公，觉得只要躲开我的外公，他就不会受伤。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我妈的这样子的伤害怎么样呢？等到跟我爸结婚以后，他就带到新的家庭。我爸和我妈只要吵架，只要有冲突，我妈就选择避开，完全不沟通，不说话。哇，怎么有人可以憋那么久不说话？真的就不说话。他们只要一吵架，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不说话，僵在那里。而且更糟的是，我妈妈会吃药，因为她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痛，所以她就吃药让自己一直的昏睡。你知道我小时候好可怜，我常常去探探看我妈的鼻子，对啊，不知道她会不会就不小心吃太多就走。虽然我爸妈是医生，但是没有用，对啊。但是感谢神，真的好感谢神，他们信主以后呢，上帝不只是处理他们的未来，上帝更要去处理他们的过去。当我爸妈信主几年的时候，有次参加一个尊荣父母的特会，那个特会就在教导他们，不论你的家长如何，你的父母如何，你要学会在主里面尊荣他们。那我妈那时候就想，好吧，我试试看吧。所以我妈就祷告说：“上帝，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尊荣我自己的爸爸。”然后结果你知道那一刻真的好奇妙， 上帝突然让我妈妈很清楚地感觉到，其实我外公不是不爱我妈妈，只是因为我外公自己没有被爱过。因为我外公自己是独子，然后他爸爸很早就过世，所以整个家庭的重担就在我外公的背上，所以他根本很小就开始扛不属于他年龄应该担负的责任。所以我爸爸没有，我的外公没有被爱过，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爱，所以他以为只要他好好工作赚钱养家就够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帝让我妈妈看到我外公也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我妈妈忽然里头生出一个好大的怜悯，她开始怜悯我的外公，然后她能够原谅我的外公，甚至她能够尊荣我的外公，知道我外公当初已经尽他一切所能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那你知道吗？从那一个祷告开始，其实我外公那时候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但是上帝知道，如果我妈妈这个过去家庭伤害的问题没有被处理，我妈妈走不出来，她会一直一直遇到冲突，她就伤害自己，伤害她的家人。所以感谢神，自从那个祷告以后，我妈生命经历极大的翻转。从那时候开始，她只要跟我爸冲突，就开始热吵，好吧，开玩笑，就开始能够沟通。她能够跟我爸爸讲，你哪里做错，为什么我那么难过。可是当我爸听到的时候，我爸就能够，哦，我稍微能理解，不会像以前好像一直在撞墙，然后那个门就是不开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妈妈也再也不会再吃那些药再自残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大家都有一些问题，不管是我们现在经营的家庭，或者我们的原生的家庭，我们其实常常不只是受害者，有时候我们也是加害者。但是上帝知道，上帝告诉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因为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家庭是让我们在里头要学习彼此相爱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照他的心意来活的时候，我们发现伤害就在我们的当中，那个罪的捆绑和权势还是在我们的里面。好吧，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要用这一首诗歌来对神唱，把你的家庭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你过去的伤害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你现在觉得的困难，你在家人的相处上经历的困难也来带到他们的面前。我们一起来。